台下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12月2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台湾三组正副总统候选人在这个周末分别进行了电视辩论会，内容从两岸关系、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等等。而星期五呢，三组总统候选人已经先进行了电视政见发表会。本次选举，台湾选民最关心的是哪些议题呢？而哪一组候选人给出了最叫人满意的答案？这次的辩论会对选举是否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呢？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分析。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除了今天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台湾总统大选第一场总统电视辩论之外呢，今天已经是2015年的12月27号了。那么2015年行将过去了，那么在过去一年当中，两岸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未来一年我们要如何的前瞻两岸关系的继续的后续发展，特别是总统大选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这是我们下半场为大家讨论的预备的第二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节目当中讨论两个话题的来宾，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昆山科技大学的教授吴汉博士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而在我们华府的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自由时报驻华府记者曹一芬女士。曹女士您好。
耀毅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台下两岸的观众及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是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551，而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不过呢，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关于今天辩论会的情形，我们先连线刚刚从辩论会的现场回来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奕华，请奕华我们介绍。奕华你好。
耀毅你好。
是，奕华，请问一下今天辩论会主要的情况怎么样？讨论哪一些重要的话题呢？
是的，今天的这个辩论会呢，形式分为四个阶段，包括一开始的开场申论，还有媒体提问，交叉结问，还有最后的结论。那这个主题呢，重点看来是放在这个两岸还有台湾的这个经贸议题。那尤其是三组候选人都有谈到台湾的产业转型的问题。那在产业转型的问题上呢，宋楚瑜他在申论的时候就一开始提出，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第一他的一个大对策，包括叫做这个2030年呢要超韩赶新的计划，也就是超越南韩，然后赶上新加坡，那将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每年要高于南韩的经济成长率1.5%。那第二，他提到了这个要运用政府的资源，还有民间的合作，重点来将这个重点南进到东南亚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尼、越南还有缅甸。那蔡英文主席呢，在这方面呢，他有对这个宋楚瑜的这个论述呢表示肯定，他表示这个方向的政策呢，和民进党的一些这个计划还有构想有许多类似之处。不过蔡英文他还强调，在谈到这个有关这个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部分呢，这个加入区域经济的这个组织对台湾的经济一定会带来冲击。他说，冲击和影响难免，因此产业转型还有升级显得更加重要，才能使台湾的这个传统产业，尤其是农业，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而朱立伦主席在这方面则谈到，他要以薪资带动经济成长，说要从现在的这个基本工资从20008元调高新台币，调高到这个30000元新台币。不过这个说法呢，受到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质疑，说这个是听起来像是一个美丽的空头支票。不过在两岸关系的这个议题上呢，这个蓝绿的这个炮火这个攻防呢，就显得相当的明显。那朱立伦除了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他不断的这个强调九二共识，还这个直接逼问蔡主席是否接受九二共识。不过蔡英文的回答，除了他的再一次就他的两岸政策就做了说明之外呢，他呢对这个朱主席的提问呢，他也表示这个装睡的人怎么样都叫不醒他，暗讽这国民党呢选择拒绝接受他的任何说法。那蔡英文他也强调，他认同九二共识，在他认同这个1992年两岸会谈的这个基本精神，他也承认这个历史事实。不过呢，他说这个九二共识不是唯一的选项，他也强调呢，台湾是民主的社会，中国大陆方面呢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两岸的合作不是只有国共之间在进行，他无论这个台湾的执政党是谁，就是中国方面呢一定要学习和台湾 来互动跟交流。
是，好的，谢谢易华。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感谢易华今天在台北给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讨论主题啊。刚才那个我先请教一下在现场的曹玉芬，刚才我们这个台北这个记者李华也提到了几个这个辩论会里面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啊。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辩论会主要是说为了要鼓励这个公民参与，所以使用了公民网站叫做卧草上面的一些公民提问。那刚才李华提到了一些产业的经济上的政策的辩论，还有两岸政策方面。但我们看到在卧草上面的公民提问呢，最受到关注的是经济话题，占20%，接下来是教育、内政、法务跟劳工。我想请问一下，今天在台上这三组候选人，他们所主攻的这些的议题，跟人民、台湾选民、人民心中所关注的议题是否是相同的？那么这一次的辩论会里面，最受关注的焦点又是哪些呢？
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要以这个从公民的提问来看的话，绝对当然就是内政跟经济啊，尤其是整个大环境，包括。其实候选人大概也有一些碰触到，包括所谓的分配不够正义，然后经济成长停滞啊，劳工的权益等等。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候选人花了很多时间谈了一个话题，就是两岸关系，没有出现在这个卧草的这个问题的题库里面啊。第一个，我想就是说，一般的民众觉得说两个党的两岸关系的政策，其实在过去谈论了很多，一般的选民其实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在台湾因为一而再不断的提出来，从其实我今天看这个辩论的感觉，就是朱立伦在诘问这个蔡英文的感觉，让我又回到了上一次选举。因为基本上上次选举他们主打蔡英文的两个攻击点，一个就是说蔡英文讲话没有内容，是空心菜哦。那今天朱立伦很多次都在提到说，你看蔡英文讲了半天就是没有内容，就是没有就模糊。另外就是九二共识，那这个是上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就谈到的问题，这一次感觉到朱立伦还是抓着这两个重点在追打蔡英文。可是你可以从卧草的提问来看的话，台湾的环境在过去那四年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成长迟滞，还有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整合经济整合落后，让台湾人有很大的焦虑感。所以说公民的关切点跟这一次其实看到他们在彼此之间辩论的焦点中间有落差，那尤其是国民党可能还停留在四年前的那个情境里面啊，对蔡英文的攻击放在这个重点是跟四年前一样，但是跟这个现实的环境之间呢并没有很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的教授吴汉教授啊，一样的话题，就是说这次候选人他们所回答的他们辩论的这些议题跟公民的跟我们选民所关注的焦点是否是一致的？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我们前面的新闻里面有播到，就是这个朱立伦主席在台上的时候不断的批评蔡英文主席这个两岸的政策是模糊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很多即使是所谓蓝营的选民啊，他们在统一跟这个独立统独的话题上也本身就是采取模糊的态度的，他们有些人不愿意跟共产党统一，但是也不愿意马上台湾独立。那是否其实朱立伦这个模糊的态他攻击模糊呢，其实跟选民的这个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呢？
我想我用一个就是 NBA 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今天的这个辩论啊，有点像这个篮球已经打到第四节，那么过去的整个比分拉得蛮大的，所以已经基本上进到一个这个走过场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这次的辩论对于未来这个选举的投票行为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所以也因此在三位候选人大概也就决定了他们在今天辩论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说蔡英文采取守势，朱立伦采取攻势，那么宋楚瑜先生呢就站在一个相对评论的一个角度了，所以这就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辩论的情形。那么所以蔡英文主席只要不出大错，大概这个对选情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所以尽管这个朱主席啊不断的去攻击，但是这个攻击的炮火虽然看起来很猛，但是我认为效果也不是很明显。那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呢，就跟刚刚这个主持人讲，那跟一般民众的期待谈经贸谈这些东西大概就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他们这个选举辩论呢已经进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形式化的一个人，那没有办法他不会去真正的提出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意见出来。
是那吴汉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话题哦，也就是刚才您也提到是说这个宋楚瑜的角色有点像是一个评论的角色，我们看到这次他在台上他也特别讲说，他说蓝绿吵来吵去，吵到台湾整体往下滑，所以这次宋楚瑜在台上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那他是否能够因此而得到了一些所谓对朱立伦失望的，或是对这个王如玄的军宅案失望的一些深蓝选民的选票，或是吸引一些对蓝绿都不满意的中间选民的选票呢？
我想这样也不太容易，就是宋楚瑜的这个性格跟角色在选民心目中也已经都差不多定了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选举一路走来也是这个在所占的这个比重啊，也只有在10%左右的这个选民的支持度。那大概这个，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在辩论里面所谈的一些问题，倒是因为比较有行政经验嘛，所以谈起来比较能够切中一些要点。那么相对的呢，就是这个蓝绿两方面呢所提出来的反而都是比较这个我认为都是属于理想化的一些诉求。那么至于刚刚主持人讲这个两岸关系实际上对台湾来讲它是一个被动的议题，所以就对一般民众来讲，只要不要影响到我的生活工作，那么对两岸关系坦白讲不会主动去碰的。那么所以在2008年马英九这个胜选的那次呢，是因为两岸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个甚至于到了台湾民众生活工作的一个面向的时候，所以大家变得比较迫切。可是现在看起来呢，两岸关系很正常嘛，而且所有的管道都已经建构了嘛，那要不要再积极的再往前再进一步，在很多选民心目中大概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是一样的话题，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曹玉芬女士，宋楚瑜在这次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调结果来看，宋楚瑜其实基本上不可能当选的哦。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次可以更放开一点，扮演炮手的角色，就是说，大家对于蓝绿恶斗的这个厌恶跟这些年造成的恶果，其实宋楚瑜可以更代表人民的心声，好好的批一下啊。那么当然在这一次，我觉得宋主席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来讲，他的攻击火力弱了一些。其实为什么川普在美国的选举里面让那么多人，虽然说他讲了很多东西碰触到很多人的底线，可是他替选民的怒气找到了一个出口。我觉得在台湾来讲，郁闷跟怒气就是说宋楚瑜其实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宣泄民众的不满啊。但反而他有一些提出来的政见，我觉得虽然有提，可是你一听就知道说也像是个大饼了，包括这个2030年这个超韩改新哦，大家一听到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幻的图画，但是很难做得到。那么在这个反而我觉得因为蔡英文跟这个朱立伦两个人交锋非常明显嘛，虽然说他好像边缘化，可是我觉得也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想把他拉进来变成自己的盟友，所以说蔡英文跟朱立伦其实也给了他一些空间，让他能够对蓝绿个别开炮。那我觉得他并没有让大家有不同，就是感觉到说跟过去的这个宋省长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觉得在他的位置上来讲，他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了。但是很可惜，就我刚刚讲的这个替民众出气这个角色，其实是可以很讨好的，但他没有掌握。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把现场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我想这次的这个辩论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是两岸关系，特别是在九二共识上啊。那么在这一次朱立伦首先就问这个蔡英文要到底对于九二共识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说你明确的这个回答一下你到底接不接受九二共识。蔡英文的整个讲法是说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他对九二共识的说法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就是中华民国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遵循民意继续推动两岸关系，过去20几年的成果也会是将来推动的基础。他说这样的讲话难道还不够清楚吗？蔡英文并且说92年是有会谈，但他理解的共识是相互谅解，求同存异，让两岸关系能够走下去。他说九二共识是2000年才出现的名词，这是权势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他再度重申一次，我的态度还不够清楚吗？但是朱立伦不但是在现场摇头，同时在会后记者会说蔡英文仍然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那首先想请教吴涵教授，就是说这个蔡英文好像还是在回避这个九二共识，那您觉得他就这个说法，他说清楚了，您觉得他讲清楚了吗？第二个就是势必他对于九二共识的态度大陆也是在关注的，您觉得大陆会接受他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如果从大陆的角度来看，从今年的这个上半年一直到下半年，马习会大概在这个甚至于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都在各种场合一再的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的互动的政治基础，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么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我在这个两岸关系的研究来看呢，因为过去两岸的关系要往前走，彼此之间讨价还价经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最后才定位在这个九二共识上。那么这个九二共识当然是后面定这个等于是这个安排出来的一个名词啊。那所以但是被两岸都接受了，那不但被两岸接受，我相信美国也背书了。所以在这个为过去的这个6-7年的这个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呢，这个对美中台三边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那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就未来的，就是要假如说这个蔡英文主席明年胜选了，那么当了这个国家领导人，那么对于九二共识这件事情你要不要承认，那么这个不是光是内部台湾内部自己把话讲清楚，这个当然还要涉及到跟两岸之间有没有办法来接受的问题。那么所以那是不是有其他选项，我认为当然可能可以有其他选项，但是那个可能会延宕很多时间，大家再去磨合，就是你等于把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给它推翻掉了，然后我们再建构一个新的，就像柯P讲的什么15共识、16共识，说不定也可以这样子，但是那个可能要花若干时间来处理了。
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关于这一次辩论会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比较就算是花絮性的题目，就是马英九包袱。我们注意到这个蔡英文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多次的想要把这个朱立伦跟马英九挂上钩。媒体的统计呢，就是说至少有3次的机会，这个蔡英文试图要把朱立伦跟马英九画上等号。第一个就是说，蔡英文强调说一个人的领导人的诚信是重要的价值。朱立伦说了很多次新北市长要做好做满，但最后还是出来选总统，就像马英九总统说了200次不选台北市长还是出来选。那么蔡英文也说朱立伦身为国民党主席却用黑箱作业的方式换掉了这个以民主程序出来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也让我们想起了马总统。那么第三次则是在这个交互诘问的时候问了宋楚瑜说你觉得像他朱立伦像不像马英九。那当然这个朱立伦对于这样的回应似乎有一点不太高兴，他在这个回应的时候也说他不是马英九，就像蔡英文应该也不喜欢被称作女版马英九。结果大家发现马英九好像在这里变成一个负面的符号，或者是大家都或者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包袱。那想请问您，就是说这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马英九的现象？另外就是说如果朱立伦也觉得马英九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或包袱，为什么好像并没有很努力或者是勇敢的摆脱他的阴影？想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女士。
是博弈，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说从这样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我们的马总统变成了票房毒药了。那可是这个也不是过去也不是唯一的现象。我们记得大概在这个陈水扁到第二任的时候，因为出现了这种种种的这个负面的新闻，所以当时民进党来讲也在面临要不要跟这个陈水扁切割的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执政了8年的总统，到后来当然他在民调声望都很低的情况之下，后继的人选就不愿意跟他能够继续挂钩。但是在野党挑战的这个位置上，当然是希望说把朱立伦等同马英九，因为他继承了就是执政党的政策，而且朱立伦本身也确实很难切割。像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国民党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执行的力度不够大，比如开放的不够大啦，然后很多地方做的决心不够。他一方面必须要表现自己跟马英九不同，但是另一方面呢很难又完全跟马英九切割开来，这就是作为执政党候选人的困难啊。那我想在这个部分对蔡英文来说，这个是绝对朱立伦他的一个软肋，是他的一个弱点。当然就蔡英文来讲，我相信他在跟幕僚这个在做私下这个沙盘推演的时候，认为说民众既然那么的不喜欢马英九的政绩，不喜欢马英九，当然如果把他跟马英九挂在一起的话， 对朱立伦基本上是一个负面。可是刚就如吴汉教授所提到的，大选的态势到现在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朱立伦要追上蔡英文是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今天朱立伦拼命抓着这个蔡英文针对九二共识来打，其实有人在笑说他好像不是来辩论而是来乱的其实感觉到说朱立伦了解这个问题，有国际观众跟两岸的观众，所以说这个问题即便在选举的时候打不了蔡英文，但是可能在选后可能成为蔡英文的要处理问题的一个难题。所以今天他所说的所有的话在国际跟这个两岸的听众都很注意听，所以说这个部分辩论不光只是针对现在选举的局势，可能也针对国民党在选后处理整个大局的一个估算。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有支持国民党的人批评马英九是没有坚持一中各表，说他软弱。我认为其实学过逻辑学的人都知道，逻辑学中有真命题有假命题，一中这是个真命题，一个中国是吧，各表这是个假命题。因为什么？一中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你如果说各表融让台湾是吧，中华民国说我也代表中国是吧，就是一个两个中国和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所以说在举行奥运会时候，台湾是中华台北队参加，不许他们唱中华民国的国歌，不许升他们的国旗是吧，这是个现实的问题。所以说一中各表这是个假命题，一中是个真命题。所以说有些国民党人不要纠缠这些问题，这是现实。中华人民国合法地位呢是宣布就是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是现实。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接下来我们请台中的叶女士发表您的看法。叶女士请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哈，
因为在刚才透过中广节目我听到三位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辩论，那在此我提出我的听完辩论之后的一个感受哈。那这三位候选人的话都有提到这个经济TPP还有什么亚投行，因为先前我听到的节目大概是4:30后嘛，那所以我只有听到所谓的三个人有在辩论 TPP 的问题。那这个经济部分的话，第一点 TPP 的话，亚投行一带一路 TPP， 像亚投行的话是大陆提出来的。那我举高盛四档基金，高盛四档基金的话，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这四档基金大家当初都认为就是说人潮就是减少，因为这四档基金的话他们人口都很多，所以这四档基金的话当初是光荣的出场黯然退场。那这背后藏有什么意义？背后的意义就代表就是说大家要带动经济的话，不是只有就是说人潮就是钱潮，你要带动这个钱潮，你要用人潮带动钱潮之前，你势必要先解决人口要吃的这个问题，经济的问题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要先处理那个负面的问题，你才有办法用人潮去带动钱潮，你才有办法真正做到这个正面的这个优势。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大陆我们一直都积极要参加什么亚投行啊 TPP， 我们有没有曾经有想过就是说这四个，因为他们大陆人口43亿多亿的人口，那我们台湾才2300多万，他们的政策，他们的经济政策真的适合我们台湾吗？真的适合我们台湾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三个候选人，尤其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有抨击到这个党产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朱立伦他攻击那个蔡英文的一个他们的家族的一个财产的问题。那当然蔡英文就是在这一点的方面他是讲得很清楚，我是白手起家，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当黑手起身的，他们都是干净的，可是问题就是说我谈到这个官说，为什么我要一再谈到官说？当初为什么柯建铭会去找，是为什么？这个疑点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去了解。 到现在为什么？
叶女士，我们叶女士，因为您发表是意见已经有一段时间，请您可以简短发言，请您最后以30秒做一个总结好吗？叶女士，叶女士已经挂断了。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大陆这边媒体经常抹黑民进党是台独党，但我观察这个台独应该在台湾不是成什么气候，能不能请嘉宾澄清一下这个台独和这个民进党有没有什么关系？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接下来请高雄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请说。
主持人，VOA 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你好。
好的，这个就是说他今天朱立文在辩论时说他要把那个起薪要加到30000块，其实呢这个是缘木求鱼，因为现在的 FAK 就是16年前的，就倒退到16年前嘛，所以他讲这个话，他跟那个蔡英文讲过，他说要做到满，他那个他的话的话就是说跟我们的马总统是一样，是2.0版的马英九，所以我是相信，他就是都是收放者。至于那个蔡英文呢，他现在的最后一里路呢，不是过堤岸，也不是9二共识，我们很担心的会被暗杀掉。暗杀的话，会不会请我要请那个华府的那个曹慧芬小姐，会不会像1986年，美国如果假如说这个事实成真，美国会出动那个航空母舰来维护台湾？好，谢谢。
好的，谢谢高雄王先。我们最后请上海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听得到吗？
张先，请说。
喂，你好，我想说这次辩论啊，我觉得不是民进党太强，而是那个国民党啊。他是现在就是说国民党现在自掘坟墓嘛，因为朱立伦当了那个国民党的炮灰嘛，我觉得因为大势已去嘛，他还在垂死挣扎。然后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一个观点，现在因为跟国民党的那个卖台政策嘛，出现了台湾出现了一批替中共摇旗呐喊的一批像邱毅的这样的一种人嘛，我想这种人对于台湾更危险，还是像中共说的蔡英文的台独政策对台湾来说更危险？我想问一下嘉宾，这两种人，这两种倾向，哪一种对台湾来说，更危险？
好的，谢谢上海的张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现在只能接听这么多观众朋友的电话。那我先请这个在华府的曹玉芬女士回应几位观众朋友的问题，尤其很多的观众朋友，像台中叶女士，她有好多的这个提问。
好，我想说第一个啊，就是什么人对台湾最危险啊？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执政能力的人对台湾最危险，不管他主张什么啊。那么对台湾的民众来讲说，你的主张你到底有没有本事把这个主张贯彻执行出来，然后到底能不能在台湾这样子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带领台湾往前走啊？因为统独对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历年的民意来讲的话，维持现状一直都是最大多数的一股人，就是说对于他们台湾的民众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了解说，不管你赞成统一或独立，在现实环境上台湾有台湾目前的限制，所以说对于台湾的前途基本上很在台湾来讲是有一个相当比较主流大的共识的啊。那么统独我觉得在台湾来讲已经到了可以公开辩论的地步，可是在中国来讲的话好像独立就是一个毒药，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忌啊。但是如果说今天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一个政党基本上就是要执行大多数民众所要支持的政策，所以说了解台独本身并不可怕，台独被摊开来谈到底对台湾有利还是有弊，就像是苏格兰的这个独立公投一样，在英国人我相信没有人一听到苏格兰独立就是说这个东西对老祖宗要把老祖宗搬出来来压他啊。那么在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本来政府的权力就是人民所授予的，所以说在台湾最早谈台独也一样，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可能就会搞得你这个全家 也不能说倾，就是说比倾家荡产还惨了，可能就是要入牢，甚至是要杀头的。但台湾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就今天来讲，言论有相当的自由了，所有的东西政策都摊在台面上，能不能做得到是一回事，但是你要跟民众来解释，然后把你的主张提出来。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听众，如果透过这些节目来听，透过这些辩论来认识台湾，会了解到说，很多的政策提出来本身并不恐怖。恐怖的是说，当你不知道这些人在提什么政策，不知道你的要选的政党有什么政策的时候，或者是你有话不能说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局面。
是，那我们也请吴汉教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顺便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
好，刚刚有不少观众听众朋友提到一些问题，就是台湾的这个台独的问题，还有这个一中各表是不是假议题。我想这个台湾从这个反对运动开始，那么就有人提出台湾独立的这个主张。那么早期的台湾独立主张就是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那么民进党成立之后，也是以台独党纲作为一个立党的一个标志。可是到陈水扁在选总统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台独党纲做了一个调整，叫做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么也就是说，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人来决定。也那后来呢，对于要不要成立一个台湾共和国，这也有了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现在就是在台湾，那么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台独在台湾自己内部大概也现在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当然就是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那么就像刚刚大陆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主张的，可是呢，中华民国它就是存在啊，它现在不就在台湾，我们现在不就这样子在跟大家，尤其跟大陆民众互动，大陆的民众要到台湾来，也要入台申请证，也要不他也不能够直接拿大陆身份证就来了，所以它明明就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嘛。那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两岸关系一直没有办法往前继续走的原因。那说不定中共如果假如说这个正视这个问题，尤其在马习会之后已经等于是默认到了台湾政府的一个存在的时候，那么好好的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也许所谓的台独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就不再是一个两岸中间的一个掣肘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关于本周末举办的台湾总统参选人辩论会的讨论呢，先告一段落。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将带大家来回顾2015